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柔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上一次说，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勇敢表明自己的立场，同时尊重别人的立场，愿意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解释，同时也愿意聆听别人的解释。我上一次说，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，哎，有些话不用说，大家我们广东人说心知肚明，你明白我明白，你就算了，不用说出来。当然这有它的价值，但是我们太过不说的话呢，很多误会呢就会埋在心中，也不单单不能解决问题，有时候久而久之反而会让这个问题更难解决。所以我没有认为话说到太明白，说到尽头就好处，但是过犹不及啊，那是都是默不作声就不好。我们上一次说，跟人沟通可能有五个形态，我们不必讨好别人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责备别人，我们不要太电脑型，太理论化，太冷酷，但是也不要打岔，那个回避问题。我上次说最好是内外一致，甚至当人家无缘无故的骂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两个回应。第一是搞清楚他为什么骂你，那不是反击，那是真实，你用比较温和的语调，冷静的语调，他说啊，你这样，刚才你这样说我，你是不是说我搞砸了事情啊，或是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事情，或是我做得太过分，或是太不足，搞清楚问题啊，才能够改进，是不是？那当然你也可以告诉他你的感受，你这样，我突然间没头没脑的听你这样骂一句，我的心里有点难过，不太好受，也可以告诉他，我认为啊，我们的父母要接受孩子这样的说。假如孩子说，妈妈我很难过，这是事实，不是对不对的问题，只有接受尊重这种事实，我们才能解决问题。他不说出难过，难道就不难过吗？根本就是难过，他把这个难过埋在心中的时候，慢慢就产生对父母的埋怨了，这个难过慢慢变成了怨恨，就不好了。所以接受人家说出来的感受，或是接受人家的询问，那为什么你这样骂我，你骂我的缘故是什么，是搞砸了问题吗，是怎么样搞砸了，搞砸了什么地方，这些都很重要。现在我们进入第三点，如果孩子说，妈妈你不公平，你亏待了我啊，你呀，记住不要立刻用自卫的方法去反骂孩子，不要反骂他，更加不要说，孩子这样对你说，你对我不公平，你亏待了我，你就不要说，你没礼貌，你顶撞大人，你忘恩负义等等这些大帽子。你真的可以反问孩子，孩子，你告诉我，你在什么地方感觉到我对你不公平呢？你说我对你不公平，那怎么不公平呢？什么地方不公平呢？你可以提醒他，我上一次也是这样对待你的，为什么那一次你又觉得公平呢？你是不是希望我对你好像对你的妹妹一样？你说的不公平究竟是什么回事？是什么内容呢？你可以问孩子，孩子，其实你心目中的公平是什么？可不可以具体一点告诉我，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到？也可以问他，你不觉得如果我按照你的说话去做，会对别人产生不公平吗？他会怎么样想？妹妹会怎么样想？老师会怎么样想？ 我这样公，你认为我这样对待你才算公平。假如真的这样做的话，别人感觉到公平吗？你其实也可以对他说，孩子对不起，妈妈不能这样做，或者说妈妈不能不这样做，因为理由，讲出个理由来。如果你发现真的对孩子不公平，或者亏待了他，你可以说，哦，真的对不起了孩子，妈从来没想到这样做会让你这样难受，不过我当时的意思是这样这样的，我当时的看法是这样的，我没想到这一点，但无论如何妈下一次会先弄清楚才做了，告诉他那个理由。那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哎，没想到你的想法是刚刚相反，所以妈妈下一次做的时候会想清楚该当怎么样，又对你公平，又对你的妹妹公平，要让你高兴，又让爸爸高兴，好吧？你其实你可以告诉他，其实站在妈妈的位置，要摆平你跟爸爸的关系，你跟老师的关系等等，其实也不容易。告诉他，如果父母犯了错误，能够向孩子道歉，并表示愿意改正，这不单不会损害父母的尊严，反而会让孩子更加尊敬父母，也会使孩子增加自尊心，因为他得到了父母的尊重。一个被人尊重的孩子才能够自己尊重自己，将来他也会学到怎么样尊重别人。第四点，做父母的千万不要常常说，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争论，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孩子如果不明白你命令的原因，他便会认为你不讲理，因而他也会养成不讲理的性格。假如他完全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说，为什么这样做，他就感觉到这世界是个不讲理的世界，只要你有权，你就可以不讲理。他现在只能忍气吞声，因为他没办法。好了，将来他一旦做了父母，他又不讲理，他做了长上又不讲理。如果你的命令常常陪伴着一些理由，加上一些理由，说明一个理由，孩子就会发展出一种内在约束的机会。哎，他知道为什么你这样说，你为什么叫他这样做，他做起来的时候就知道一个理由，这叫内在约束。任何一个行为，为什么对人有礼貌，为什么不能随地吐痰，为什么，他都完全知道，然后他就会约束自己，这叫内在约束。让他明白听父母的命令是因为这个命令本身是合理的，有益处的，将来即使父母不在身边，孩子也会乐于去做该做的事情，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。因此很多心理学家都主张，孩子大约在两岁以后啊，听得懂你说话以后啊，两岁以后，父母就应该尝试着向孩子解释各种命令的理由，或者各种生活习惯的理由，跟他解释，跟他解释所有的理由，为什么我们这样说，为什么我们这样说，为什么我们要去让座给老人家，为什么我们不要报仇，为什么我们要宽恕，都要说，为什么我要读书，为什么我要帮助做家务等等。心理学家说，哎，我再说一遍，孩子两岁以后，你就要跟他讲理由，说明为什么这样做。假如孩子真的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养成一种内在约束。尤其是假如在一种良好的亲子关系中去教育， 孩子会很乐于做你要他做的事情，而且知道做这种事情对他好，对家庭好，对爸爸妈妈好，对社会好。甚至我们刚刚讲一些很简单的历史，我们这样做是创造一种新文化，对国家民族都好。假如呢这样的话，孩子就会培养出一种内在的约束，也找到人生的路向方向。好，第五点，我们不要笼统的承认自己有错，但是却具体的攻击别人的错误。比如说，你不要说我知道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你那种简单的说明自己的东西就算了，没有解释，但是对别人呢，这一点一点的数说别人的不是，这个不好，这种说话的方式不好。既然双方都有错呢，双方就都要客观的面对事实，自己解释自己的，也努力去聆听别人的解释。好吧，让我们休息会再继续。刚才我们说不要笼统的承认自己有错，但是却具体的攻击别人的错。我想在很多宗教与宗教之间，文化与文化之间，政党与政党之间都如此。我们承认自己有错很简单，比如说啊， 我们天主教徒在弥撒前一定认罪，我罪我罪我的重罪。但是你假如再问清楚他，哎，你犯了什么罪，他就生气。哎，因为我们啊，当我开始说教会是罪人的教会的时候，很多热心的教友神父心里很反感。其实当我说那个罪人的教会的时候，哎，那不是我的话，那是大公会的话，梵蒂冈大公会议说我们是个罪人的教会。这个具体怎么样呢？我们就不承认了。所以我们在弥撒前就是笼笼统统的承认自己有罪。所以当上一个世纪教宗清清楚楚的向世界道歉，告诉世界在过去100年里面我们得罪了世界，我们在有意无意之中伤害了这世界，大概有九十次吧，差不多每年一次。后来教宗也向中国道歉。当教宗做这个举动的时候，好多热心的教友神父神学家心里不平衡啊，他就为教会辩护。因为确实当教会向世界道歉的时候，世界也有些人讽刺教会，你看看，哎，这个天主教也犯了那么多错误。所以当时有些爱教会的人就心里不平衡，所以他们就写文章了。我在香港公教报就看过一个神学家写文章，他就说，哎，教会犯过错误，难道世界就没犯过错误吗？我们对不起别人，难道别人都对得起我们吗？刚刚我们向他们道歉，他们不向我们道歉。我感觉到这种神学家很小家了，很小气。我很佩服教宗的心胸啊，他心胸很广，心胸很广。我们中国人说，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，其过也人皆见之。一个君子，一个大教会，你做出来的事情，跟天上的太阳、月亮、那个日食、月食一模一样啊！日食、月食，人人都见到。一个大教会，一个大民族，一种大文化，做出来的事情，谁看不到？你承认，人家看得到；你不承认，人家照样看得到。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。其过也人皆见之，大家都见到，哎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及其改也人皆仰之。假如你能够承认，能够改过，人家都敬仰你。我佩服教会，我佩服教宗，就是他能够认错，也愿意改过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，这是十分十分重要的一点。我们笼统的已经承认自己有错了，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了，不愿意承认。我们很多时候两个国家两个文化攻击都是一样，彼此攻击都是，哎，我当然有错了，人不是十全十美，但是你呢，一点一点的清清楚楚说出来。我们从来没有一点一点的清清楚楚说我们有什么错误。所以在家里绝对绝对不能养成这种气氛，不能养成这种气氛。既然大家都有错，大家都要客观的面对事实，大家都要解释自己的，也努力去聆听别人的解释。好，第六点，如果孩子说，妈，你生气的样子很可怕，说话好凶哦，哎，你不要立刻否认，你不要因为，哎，我不是啊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，你看错了，哎，不是，不要立刻否认。人家看到的东西，人家感受的东西，那是他的感觉，你要尊敬，你要尊重，你要尊重，那确实他的感觉。所以假如你是爸爸，你是妈妈，孩子说你生气的样子很可怕，说话很凶，你首先要谢谢他的提醒，然后再客观的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。当然了，孩子的话很可能也是夸张的，甚至是错误的。但如果你能够这样做，你能够先承认，先谢谢他，先肯定他， 他就必然会变得更加客观，更加冷静。你就同时呢，也可以更容易的提醒孩子，他生气的时候也是可怕的，或者他说话也很凶，那不是反指责。但我们自己要改，我们同时提醒孩子也要改。假如我们偶然能够利用录音机或者录像机把我们的声音样貌录下来，是最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真面貌。我们是怎么样说话的，我们的表情怎么样，我们的手势怎么样，我们的态度怎么样，录下来。这个不是为了指责，我在说那是为了改进。我们真的告诉孩子，我们是罪人的教会，我们都是罪人呢，我们都有问题。所有人，不论是个人或者团体，无论是宗教或者国家，无论是一个民族或者全人类，我们都有问题。所以当孩子说我们说话好凶，样子很可怕，那一点都不是问题。我们需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，看看是不是真的很过分。你也可以告诉他，但是妈妈那么说那么，确实因为你太令我失望，你考试回来全部都是红色的，妈妈对你的期望那么大，所以妈妈当时失控了。其实妈妈看到你这种情况真的想大哭一场呢，妈妈真的不愿意你慢慢堕落下去，走上这条就是堕落的路。你本来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孩子，你本来可以念书念得很好，但是到了这个地步，因为你喜欢玩，喜欢看电视，那个电子游戏机拿到手里就不放不下来。所以妈妈当时甚至有点失控，孩子对不起嘞，但是实实在在妈妈实在太失望了，太悲哀。所以我真的希望妈妈下一次不会这样凶，但是也希望你下一次念书的成绩有点进步，让妈妈送不起来好，这是才是面对事实。第七点，在聆听别人解释的时候，如果有疑问，不妨加以核对，以便肯定你能够正确明白对方的解释。你可以这样问他，反问他，如果我懂得你的意思，你好像是在说这个是不是啊？或者说你可以问他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样子，你重复一下。比如说假如个孩子说，我不要忘去，我不想去忘弥撒，你是说你的意思是不是你要多睡一点呢？或者你的意思是不是你要去玩呢？你的是不是你要去游泳啊？你的是不是你不会唱歌？你的意思是不是教堂里面有几个你不喜欢的孩子？你要搞清楚啊，核对一下。他不喜欢望弥撒，有好多好多背后的原因，核对。第八，你可以跟孩子做一些核对的练习，来学到如何了解对方的意思。这练习是一方问问题，另外一方回答是或者不是，直到有三个是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比较肯定确实明白了对方的意思。比如有一个人说，我感觉这里很冷，你的另外一个人可以问，你的意思是不是你现在觉得不舒服啊？你要或者问，你的意思是不是想我去关窗啊？你可以说，你的意思是不是不喜欢坐在这里？你可以问，你的意思是不是想我给你拿一件外套啊？你的意思是不是想我知道你不舒服啊？你的意思是不是想我设法做点事情来处理这里的冷的问题？这叫核对。当他说 我感觉到很冷，或者这里好冷，我觉得这里很冷，这么简单一句话，其实后面有很多意思。我说你连续问他三个问题，要他三个问题都说是的时候，你大概就明白他在说什么。那我再重复哈，假如一个人说我觉得这里很冷，另外一个人可以问，你的意思是不是你现在觉得不舒服，或者你的意思是不是想我去关窗，或者你的意思是不是不喜欢坐在这里，或者你的意思是不是想我给你拿件外套，或者你的意思是不是想我知道你不舒服，你就想我知道你不舒服而已啊，什么都不该都不必做。你的意思是不是想我设法做点事情来处理这里的冷的问题，你是不是要跟我谈谈这个问题怎么样处理。所以要搞清楚，这叫核对。真诚的交流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交流，为了互相了解，互相明白对方的立场，互相肯定对方的善意，进一步达到互相的修正，互相的学习，互相的欣赏。交流不是为了改变对方，交流不是为了改变对方，不是为了找到结论。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，本来就是正常的，甚至是美妙的，这才显得人生多姿多彩。父母必须在家中建立这种多元化的气氛，容许有不同的意见，但要求大家讲清楚，可以互相挑战，互相要求解释，但不要流于挑剔，更不要伤害对方的自尊和彼此的感情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于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